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咁啊，今年嘅第一次同大家分享咧，首先咧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似新年就过咗都几个礼拜啦，咁但系我哋农历新年都未过嘅，所以咧，其实我哋仲系等紧新年啦。咁啊，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上帝同在嘅确据。咁啊，其实我哋都好清楚嘅，作为信徒咧，上帝是跟我们同在的、所谓以马内利嘛，我们都很熟的。但是上帝同在究竟是会怎样的呢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些时候感受到上帝同在的，是吧？不过有时又感受不到的。其实上帝呢就很有趣的，有时他会用一些的感觉令到我们感受到他同在，使到我哋咧就有啲平安，但系佢又唔系时时咁做嘅。举一个例咧，大家会明白噶啦。啊，我相信做过父母嘅人就会知噶啦。个 B B 咧，周时都会喊嘅，系嘛？咁喊有好多原因噶嘛，有时佢系肚饿啦，有时又赖咗啦，系咪？但有时咧，可能纯粹只系希望你抱下佢嘅啫。咁聰明嘅爸爸或者媽媽咧，開始就明白多少少。咁當然，如果佢要餓，你梗要餵佢啦，係咪？佢嚟咗，咁你就要同佢換片，係咪？咁但係如果佢成係捋你啊，次次咧一喊你就抱佢咧，你發覺你做父母之後好唔掂嘅，係咪啊？同樣上帝都係咁睇我哋。如果我哋係一捋上帝就抱就咁，其實我哋可以控制到佢咯。所以上帝不是这样的，他爱我们，不过他知道呢，有时他不给你感觉我们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加好的。那上帝的同在究竟是会有什么的确据呢？正如今天我们的题目，我们同心祈祷进入这个分享中，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很多谢你，因为你是那位同我们同在的主，不过你的安排一定比我们呢是更加好的。有时我们作为一个未成熟的人，我们会要求很多的感觉，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感觉不可靠的。主，求你今天帮助我们藉着你的说话呢，去明白你同在的意义和那个确据，以我们能够掌握我们自己能够是摆在你的恩典的当中，就正如你自己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，将我们从一个罪人的身份迁到你爱子的角度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愿我们谨守遵行你自己的说话，在你的恩典里面学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。将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托，求主施恩，让我们无论听的讲的都同蒙你的造就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了，今天的大纲很有趣的，大家要留意呢，一会我会再讲多一点。这个大纲是一个三文字式的结构的，所以你看到呢，第一就是第一到四节啦，是上帝的命令，跟着呢就一个五九六九七八八，是吧？一个的 ABCD， 然后就 CBA， 这个是结构来的，我一会儿会再讲多一点。首先我们看第一和第四节，那你就快得滞，是的，非常快啊，去得，咦，为什么回不到转头呢？不要紧啊，是啦，第一段第四节，你会发觉呢，就这四节呢很得意的。虽然一开始就讲了是摩西啦，是不是？但是这四节呢，最重要的对象就是第三节和第四节讲你们。这个是一个命令，是命令约书亚呢，是承继摩西那个的使命来到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。但是你到第四节你看到呢，他是讲你们， 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是整个群体的，虽然间他叫这个约书亚去做这件事，但是是为了整个群体。所以一到第四节这个命令呢是给、这个整个群体的。如果我们比较熟这个、旧约圣经呢，我们知道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，上帝曾经是不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入去这个迦南地的。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拜金牛犊，激怒了上帝。所以上帝呢就透过惩罚他们之后呢，就跟摩西说，我不跟你们去，免得你们一犯罪的时候我就会击杀你们。那摩西就当然向上帝求情了，是不是？那结果上帝就愿意呢改变心意，跟他们一起呢入这个迦南。我们总记得那个场面的，去到出埃及记第34节的时候，当摩西求上帝跟他一起去的时候，上帝就说，好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，是吧？大家都总记得这段经文。好了，这里四次提到摩西，这个命令其实是鼓励约书亚，就你不用怕的，摩西虽然死了，我会跟你一起。我们要记住一件事，摩西在他整个的使命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他由出埃及之前，即是未出之前，我们知道他行了，即是透过神透过他行了十灾，迫使法老是给他们是出埃及。但是在这十灾的过程里面，其实我们知道呢，以色列人对于摩西的信任是在时时都浮动的，是吧？他不是很信摩西的，甚至乎出了旷野之后，神显了很多神迹的嘛。在旷野里面可以养活六十几万人，其实有成过百万人。但是从摩西的整个经历里面来看，其实摩西都是很艰难的，是吧？当约书亚跟着摩西一起的时候，其实他知道、摩西虽然有神的同在，有这么多的神迹，但是以色列人都不信他，甚至乎几乎用石头打死摩西的，是吧？大家都记得。所以约书亚其实他都挺害怕的，你想去想想，摩西这么厉害、那帮人都尚且如此、当然那帮人都死了、我们知道摩西和这个亚伦和米利暗，甚至乎那一代的人都全部死了，即意思就是说，在出埃及的时候超过二十岁的男丁全部都死了，不能够入迦南，只有两个人是可以入迦南的，就是约书亚和加勒。所以约书亚他在这个经历里面，其实他会很害怕，哇，摩西这么厉害都不行，我是什么人啊，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？所以上帝重申我对摩西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。约书亚其实有很多挣扎的，我相信我们都想都想到，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怎样？所谓猪肉在前，前面那个这么厉害的都尚且做不到，我是谁啊？我只是他的帮手而已。但人往往都是一种矛盾里面的，你发觉呢，如果你不成功呢，你们会怨天尤人，啊，上帝不给机会我，啊，我真的是白，我是千里马都找不到伯乐，是吧？但是到有机会来的时候，咁你又驚㗎喎，你会恐惧㗎，你会驚呢，喂，我掂唔掂呀，压力沉重喎，唔掂呀点算呢，咁样。恐怕自己呢唔能够胜任。其实呢种嘅恐惧係可以理解嘅。因为我哋嘅諗法呢同世界嘅諗法係好相似。你发觉世界係点样諗成功嘅呢？世界諗成功就係话我做成功这件事，那我就向另一个目标迈进，是吧？做了经理就想做总裁，是吧？做了总裁想做议员，做了议员想做特首，是吧？一步一步上的，不会停的。但是其实我们明白的，作为信徒我们知道真正的成功不是用世界这些标准来衡量，真正的成功就是你有没有遵行到上帝的吩咐，是由上帝决定，不是我们决定。我们知道约书亚对上帝对他民族的忠心，我们不需要怀疑，如果不是上帝也不会选他，是吧？不过约书亚的挣扎不只是他忠不忠心， 我相信上帝知道約書亞忠心，所以上帝才去鼓勵他。但我們記住一件事很重要的，動機良好不等於你做的事是正確，同不同意？有時我們會是好心做壞事的嘛。所以約書亞也都知道自己的能力，他明白如果他不是照著上帝的方式去做事，雖然的動機良好都沒用的。所以我們明白這個世界跟我們很不同，這個世界就是什麼偉大目的可以不擇手段，但上帝的子民不可以這樣做。我們做事不單止個原則要正確，動機要正確，連個方法都要正確。那要怎樣正確法呢？那當然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啦，但問題就是怎樣才知道上帝的旨意呢？其實上帝很清楚告訴約書亞聽他可以做些什麼，所以這個命令是很清楚。起碼這四節裡面我們會明白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，就是如果上帝已經清楚告訴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做，我們不要再問。今天很多人都是的，我不是很明白你怎麼說什麼啊。其實他們不是不明白，他們選擇了告訴人他不明白，以致他令到他可以有藉口不做。今天我們看到很多環境都是這樣，很多做領袖的為什麼可以推了那些人的挑戰呢？就是說我都不明白你說什麼，一會兒我會再說多一點。所以頭四節其實就是上帝一個很清楚的命令，約書亞其實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，不過他不敢嘛，因為他害怕。所以在第五到第九節呢，上帝就再一次透過一個很清晰的鼓勵來到去幫助他。你看到第五節開始，這個就是上帝的應許。這個呢剛才說過一個漢堡包的結構，上下都是包，中間有兩層，跟住再有兩層，然後中間那個才來行。上帝的應許在第五節和第九節下在這裡，我再讀給大家聽。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第九节的下半节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这个就是同在的应许，上帝会同约书亚同在。他再一次提到摩西，他告訴約書亞聽，你不用怕，我跟你一起。你留意呢，這裡用了很多的很強的字眼，叫必。上帝說必，是不是？就是應許來的，是很靠得住的。不過我們要留心這個，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是不是就是說你戰無不勝，全世界都要輸給你呢？其實未必的。我們要留意這個應許的意思，我們不要時時以為神同在我就可以為所欲為，對不起，不是這樣的。我們看看摩西一生怎麼看，你留意摩西由領了使命之後和法老的談判一路出來的時候，你發覺摩西有一個特點，摩西信服上帝，摩西沒有主動去攻擊這個埃及人，是耶和華出手的。摩西即是有耶和华的同在，他就照耶和华的吩咐来做所有的事。你发觉摩西从来没有是主动去攻击一些的群体的，除非上帝叫他做。所以这里所谓神的同在的应许呢，不是看个结果的，是吧？如果你说只是看个结果，摩西都入不到迦南啦。所以这里讲一样东西，就是神的应许话同你同在的意思，就是如果你听我的说话，即是上帝，你不会有人可以打败到你和你的军队。这个是一个保证来的。其实大家知道约书亚是面对一场硬仗的，是吧？他是面对很多人。所以他说你第九节 B 到你不要惊惶啊。这个呢 下一段会再讲的。所以同在的意思不是说你所向无敌。同在是說上帝會保護你。我記得以前有一次在這個 马来西亚短宣的时候，有位宣教士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给我听。他说，我们祈祷是求上帝的保护，而不是求上帝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一些我们想他做的事。他说，举个例来说，我们做报道会，有些人就在报道会的场所里面，他说，神啊，你将这个分别为圣，捆绑撒旦的权柄，以致人可以在这里决志信耶稣。这个宣教士说，这种是一种冒犯上帝的祷告来的。上帝当然有能力令到撒旦不去骚扰这个地方，但是上帝做不做这样的事是上帝的主权来的。事实上，报道我们会经历很多属灵争战的，个问题不是撒旦来不来搅扰，他一定来，不过上帝他有他的方式。我们忘记了一件事，这个宣教士说得很清楚，撒旦的权柄都是上帝给的，上帝当然给他，也都有权控制着他，但是上帝几时要控制着他是上帝的决定，不是我们的决定。所以他说，我们不应该这样祷告，我们求主保护这个地方，而不是求主去捆绑撒旦。他说，我们不要超越了我们的主权，上帝才是主。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你不用怕，我会跟你同在，我会保护你，但是不等于你是所向无敌。事实上，我们从士师记一路知道，约书亚虽然间是所向无敌，但是他始终都打不完整个迦南。后来他死了之后，以色列人因为离弃上帝，结果就输了。所以关键不是人，是上帝。上帝的同在令我有平安。我们不是要攻击敌人然后才有平安，如果我要攻击敌人才有平安，这个平安不是上帝给的。上帝必然会消灭他的仇敌，不过用他的方法，他的时间。有时他会要我们受一些苦，受一些考验，使我们才能够成长。所以约书亚重新听到上帝那个应许的时候，上帝鼓励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汉堡包的第一层，同在，上帝的同在的应许，我们不用怕。我们要怕的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的仇敌，而是上帝是否跟我们一起。大家明白的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懂得大卫。大卫一路记载的时候，他打仗他从来没输过的，是吧？圣经说大卫每一仗是输的，但大卫输在哪里呢？输在自己，他的家庭很失败，他在家庭的仗里面输了，输得很惨。所以上帝的同在是我们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，但是不等于我们样样都可以照我们的意思，是要照上帝的意思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第二层，上帝应许了之后是怎样呢？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第九节的上半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么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神除了给应许之外，再鼓励约书亚，你不用怕。他知道约书亚最大的恐惧就是他好惊会输，好惊孭唔起。上帝亲自鼓励。其实你发觉面对挑战嘅时候，我哋最大嘅敌人就系我哋自己咯。好多时系输俾自己啫嘛。啊，寻日我睇新闻嘅，我哋香港有一个羽毛球嘅选手喺一个泰国一个公开赛嗰度咧，佢输咗。但其实可以赢噶。佢输喺边度咧？就是当有一球问题球的时候，对方是犯了规，他就向这个裁判投诉，但裁判说我看不到，那他输了这一分。但是他没有好好的沉住气再打，他掟烂块球拍，他很生气。其实你输了一分，你不是输了嘛，你可以再追的嘛，为什么你要自暴自弃呢？其实可能他不是生气自己，他生气上帝，可能他不知道，他觉得不公平。但其实我们发觉很多的比赛里面都看到的，两个选手其实 实力好相近，胜负就睇你嘅心境。你如果沉得住气，你仲有机会赢。但系你自己掟烂块球拍，其实你输咗，因为你输咗俾自己。约书亚都系一样。你发觉好多时候面对挑战嘅时候，我哋会恐惧，恐惧咧就支配咗我哋嘅行为。你会留心咧，喺恐惧里边，人会有两个极端嘅，一个极端就系走啦，系咪啊？逃避，唔想面对。另外一个极端就系咩咧？不断嘅攻击，即系咧就总之系唔系敌人都好，有杀错冇放过。你发觉好危险嘅呢样嘢。但事实上呢一种做法咧，系伤己又伤人。我哋喺好多嘅场面都睇到噶啦，有啲人死都唔肯认低威嘅，其实就系好软弱。佢认为呢啲叫做好打得啊嘛，啊，大家知咩叫好打得啊？啊，我以前就开过眼界噶啦。有啲人真系咧，你同佢讲嘢，讲一啲嘅意见，讲一啲嘅唔同嘅睇法。他就用十个理由来驳斥你，你再说他就用多一百个理由驳斥你，他继续坚持他的意见，他不听你说。这些在世俗的人认为好打得，但其实这种是一种很软弱，他听不到人家不同的意见，他没有一个包容别人的心，没有一个谦卑的心。这种不是叫做刚强，这种叫做刚硬，好像法老一样。我哋明白嘅，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咁样做。大家喺旧约入边都睇到啦，喺河西嗰件事啊，当佢哋打完之后，嗰两个半支派翻翻河西嘅时候，佢哋起咗一座坛，叫做正坛。以色列人即刻就要兴师过去打佢哋啦，因为佢哋喺以往嘅罪里面仲好惊。如果唔系上帝嘅恩典，佢哋再自己自相残杀。事实上呢个亦都解释咗点解上帝在他们入迦南之前已经设立了屠城，屠城就是说要保护那些不应该死的人嘛。当家人被人杀或者是死亡的时候，为了要报仇就会火遮眼嘛。而这种火遮眼不是刚强，不是勇敢，是懦弱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下去，在汉堡包之前最后那个酱汁是什么来的呢？哇，非常之快啊！呢、這个好敏感，系啦。第七同埋第八节嘅下就系咩咧？佢话你要刚强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嘅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第八节嘅下半节都系咁讲嘅，使到你谨守遵行啲书上所说嘅一切话。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嗱，呢个已经系好接近个馅噶咯，好正噶，系咪啊？啲酱汁嚟噶，谨守遵行好唔好啊？梗系好啦，我哋希望啊谨守遵行上帝嘅说话，因为个谨守遵行之后个结果就系咩啊？顺利啊嘛。嗱，不过记住呢度讲嘅顺利唔系等于我哋心里边讲嗰种心想事成嘅顺利。我哋好明白喺圣经入边所讲嘅顺利咧。是另外一种顺利来的，大家总记得约瑟是吗？约瑟的顺利是要坐监，约瑟的顺利是被人屈是吗？啊，但是圣经说呢，他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一切顺利，所以这种顺利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顺利。顺利谨守遵行，这个是我们期望有的结果来的，但这个结果并不是那么容易呢是达得到的。为什么呢？正如以前我都在这里分享过的，上帝的一切话，他的律法不是一些规条来的，上帝是活的嘛，所以上帝的命令不是死的。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，有一句叫什么？读书死，读死书，死读书，有没有听过？咁啊，读来读去点样砌都好啦，都有个死字喺度嘅。啊，即系生嘅嘢你读成死嘅，咁就变咗生都变咗死啦，系嘛？所以圣经系活噶嘛。啊，如果你话圣经我睇过啦，唔使睇啦，咁即系证明你当圣经系死噶啦。 圣经每一次的说话都是会有不同的。今天你读完一卷福音书，十年后你再读，你发觉完全不同，因为不是本福音书改变了，是你改变了嘛。我们既然是活的时候，上帝都是活的嘛，所以不要读死书。信心不是讲看个结果的，我们要看看上帝他所以怎么做。我们之前都讲到耶利米先知，是不是耶利米先知从来都没有看过上帝的旨意成就，但他听到上帝的说话，所以他一生都不要放弃他的民族，放弃他的百姓，他宁愿跟他一起死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件事，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教导，我们希望谨守遵行他的说话。那个馅在哪里呢？再讲下去，这个馅就是这个汉堡包的牛肉了，就是第八节的上半节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可能有人就说，哎，王生你又重提这些东西，当然要读神的说话，是不是？就是有什么新意呢？首先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。我呢就年纪大啦，机器未必坏嘅，不过都要时时 check 噶嘛，系咪？我由四十零岁开始咧，我每年都会去验身嘅。咁我哋有一年去验身嘅时候咧，医生同我讲个结果嘅时候咧，咁佢就讲咗一番说话咧，我而家仲记得嘅。佢话咧，按照人嗰个结构嚟讲咧，我哋一个人咧有新陈代谢噶嘛，即系话你食啲食物落去，咁自然消化咗就消耗噶啦，系咪？他说其实按照人的循环来讲，我们的生理那种的代谢呢，但他一百日呢，你身体上所有的物质都换晒了，即换之一百日之后那个不是你来的了，在物质上来讲，你已经完全不是一百日前那个你来的，所有组成你物质那些 的身体的物质全部已经消耗晒了。其实这样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，我究竟是边个呢？当然不是个物质啦，是不是？我是因为上帝给生命气息我嘛。正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，上帝时时用灵魂去形容生命的，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个臭皮囊，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赐气息给我们，我们的灵跟着上帝，在上帝都得到这个的喂养，所以灵粮嘛，大家都很熟啦。即是换言之，你每天吃什么下去呢，你的身体就会有什么反应。你明白，如果你的饮食习惯不好，你健康一定不好的。大家明白了，暴饮暴食啊，又不休息啊，那你很不行。同样都是我们的灵魂都需要养分的。如果你每天都只是看电视、看新闻而不看圣经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即是好像吃东西，你猛地吃那些junk food，那些垃圾食物，你不吃那些有营养的食物，你的身体怎会健康呢？我们的灵魂都一样。所以读经其实不是讲什么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营养，我们的生命来的。那这里讲到说不可离开你的口，这点很重要，所谓言为心声，大家明白的，上帝是用他的说话来创造世界，所以每一句说话呢，是对我们的灵魂是很大的影响的。大家听过的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是吧？你的说话你讲得出来，喂，说在你口，入在我耳，是吧？每一句说话，无论你讲给人家听到，你都讲给自己听的。所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请你读出声，因为读出声呢，你令到自己的印象更加深刻的。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读书都是的，我们迟早要背书的嘛，是吧？你不读出声呢，很难背到的。你读出声呢，你读是这么读呢，你就会背到的了。所以你发觉呢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听了这么多，讲得难听一点呢，就是谎话来的。大家明白的啦，那些广告全部都是 不尽不实的嘛，夸大的嘛。那些广告全部都是一定有很多水分，大家都明白。 所以日子有功，如果成日都睇电视，成日睇广告咧，真系有效嘅，佢催眠你嘅。所以当我哋知道一样嘢就系、是、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你会睇到咧好多说话一路路塑造紧我哋嗰个灵魂嘅。著名嘅神学家 Peterson 咁样讲，佢话上帝嘅说话咧，唔系透过我哋嘅眼睛或者我哋头脑进入我哋嘅心嘅，系透过我哋嘅脚进入我哋嘅心嘅。点解咁讲咧？其实我哋系一个身心灵合一嘅人嚟噶嘛，冇理由我哋嘅心谂嘅嘢，我哋嘅口，我哋嘅口唔讲，我哋嘅手唔做嘅。所以口、心、脚啊，即系行为、说话同埋心灵，其实系一体嘅。大家都明白的了，我举一个例子你会完全明白。大家有没有去过行山呢？行山一对team是行的嘛，一对team行的时候，其实最后行完之后是不是以最慢那个为准的？是吧，最慢那个的时间才是要成对完成的嘛。换言之，我们的人都是的，当你知识你很厉害，你识很多圣经，或者你甚至乎行为都很好、你是可以做很多的善事，或者很多遵行上帝的说话，但是当你去衡量你整个人的时候，不是只是看一样的，就是说不是看最多的那饭，是看最少的那饭，是吧？有些人行为很好的，不过他不读圣经的，他是这样做的，做的人家叫他做，那他圣经知识不够，所以他不可以 再进一步。同样反过来，有些人就很熟圣经的，是这样读读读读读，但是他没有行为的，咁结果就系咩咧？上帝系衡量你最少嗰样嘅，唔系衡量你最多嗰样嘅，即系最少公倍数啊！大家明白？唔系最大公约数，对唔住，呢、这个就系上帝嘅衡量，因为事实上的确系咁。我都事实上好多嘅信徒都系呢度多而呢度少噶啦。咁但系当然有啲人系呢度多，但系呢度少嘅，其实都系唔平衡。我哋唔好咁做。所以这个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昼夜思想，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可以是支援的。我列出几段经文给大家看，比如箴言22:17-18，他说你需要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如果你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记住嘴上咬定，你要读的，变为美。诗篇一篇的第二节，大家都可能很熟啦。唯喜我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在约翰福音第15:7，主耶稣亲自这么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说话，我们没办法行出上帝的美善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呢，按时读经啦，系嘛？唔使讲啊，呢啲系老生常谈嚟噶啦。但系我哋要落实喺我哋行为里边，真系让上帝嚟到掌管我哋嘅生命。佢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，路上嘅光，我哋好熟噶啦。同埋你一日只要需要15分钟，你已经可以睇晒成本圣经噶啦。一年真嘅，15分钟可以睇到3-4章嘅圣经嘅。視乎長短，有些長一些，有些短一些，不難的，大家不要以為這麼困難。當然這個不是代替你的靈修，靈修和讀經是兩件事，是兩條腿來的，所以你只有一條腿你走不到路的。很多人很喜歡靈修，不過不喜歡讀經，但我告訴你讀經很重要，讀經幫助你靈修，因為讀經令到你整本聖經有一個整全的概念，不會偏差，不會斷章取義，不会太过主观来看上帝。所以我们要默想，是吧？每日你不需要多的，你读经的时候发觉有一句经文很触动你的时候，你那天就将那句经文来想。我们知道有些金句卡的，是吧？你每日带一张就可以了，你看完之后你整天想着 那句圣经，你会发觉上帝会跟你讲话，那些圣经也都会在你生活上可以进行得到。我昨天的经历就很深的，跟大家分享。我昨天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很忙，我很多事做，一个星期二又要查经。但是突然间有电话来的时候， 如果有位弟兄咧，佢入咗医院，佢话我而家好需要啲日用品啊。其实佢冇要求我做噶，佢就话黄生，你可唔可以揾一啲弟兄姊妹喺嗰区带嚟俾我啊？咁跟住，我突然间谂起一句经文，上帝讲嘅：你服侍一个小子，就做在我身上。我马上放低啲工作，我好啊，我即刻攞俾你。结果我用咗三个钟头嘅时间，因为佢喺北区医院喺上水，我又唔识路添。咁啊，去到即系都揾到啦，又买到所需要嘅嘢啦。但我翻嚟嘅时候，我整个过程里面我好喜乐，我知道呢个系上帝俾我命令嚟，而且呢个系一个讨上帝喜悦嘅工作。冇错，教会工作系重要，不过。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不即刻伸出援手，我怎配称为上帝的仆人呢？我们不要信那些感觉，魔鬼撒旦都有感觉给我们，不过很多时候都是欺骗我们。所以第三点，我们记住，我们不是看完就算，真的要去实行上帝的教导。当然我们知道有时我们会误会，有时我们很软弱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如果你有些软弱的地方，请你找一些你信得过的肢体为你守望。我不行的时候你提我，这件事很重要，因为你靠自己一定不行的。在结论之前呢，都讲一个打仗的比喻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话说在一个国家里面，当然不是香港，因为香港是没有这个从军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需要服兵役的。在一个国家里面，他有一个军训的程序的时候，打仗军训都很严的，是吧？去到尾的时候，有四个受训的军人，他们要完成一个 project， 就是去翻越一个高墙，就是大家要合作去翻越一个高墙。但是翻越了高墙之后，最后那个就要个别自己做的了，就是是要做一个很费体力的一个动作。当中有三个都过了，另外第四个呢，那个体力比较差一点的呢，就过不到。做了几次都过不到。于是乎呢，这三个同袍呢就走去跟军长讲了，他说，喂，某某今天他真的不行，你不如第日再训练吧。但是呢，军长就说不行，如果他过不到，你们三个都不可以离开这个场，你一定要等到他过埋先。那他们又怎算呢？但是军长就说，这个是命令，没得讲的了。于是乎他们在这里想想想，都没办法。最后他们说，不如这样，我们祈祷吧。祈完祷之后呢，其中有一个就说，不如这样，你再试下吧，唞一唞。于是乎他又继续努力试。咁佢三个就唔系坐喺度等咯，佢除咗祈完祷之后咧，就话我哋为你打气，加油加油，一路为佢加油。结果呢三个同袍一路嘅加油鼓励咧，最后呢一个即系体力唔系好得嗰个咧，都过到啊。于是乎佢哋好开心啦，系咪？跟住之后，军长就呢个四个走埋嚟，佢话你知唔知道点解我唔俾你过？你知不知道军训是几咁重要？如果你在战场上边大家都冇晒力的时候，边个会赢啊？就是继续坚持那个才会赢嘛。我坚持要咁做，其实是不想你战死沙场嘅。上阵打仗不可以咁嘅，你一定要通过呢啲极端的训练，你才会突破你自己。言为心声。我哋每读一句说话，每讲一句说话，对我哋嘅灵魂都有影响嘅。我哋相信上帝嘅说话系唔系好似人嘅说话？人嘅说话系有虚假嘅，系会唔完全。但系神嘅说话永远立定。我鼓励大家，你唔单止要读，可能嘅话你最好背啊，继续反复思想。呢个系我哋同上帝同在嘅一个根基嚟嘅。你不要相信那些不可靠的感觉，有时感觉 是真的，不过上帝很多时候都未必一定会给感觉我们。我们实践在生命里面，我们才是落实上帝的同在。我们要学习上帝的说话。记住，人生是一场长期战争，我们要赢，一定要依靠上帝和他的说话，是没有捷径的。有时我们在战役里面会赢会输，不过我们不要骄傲，也不要灰心，赢输一场战役好闲的，战役会继续打下去。我们默默耕耘，仰望上帝，上帝应许我们，我们能够靠祂得胜。而这个得胜不是在真实战场上面打，其实得胜是我们自己。上帝已经示范了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祂的得胜是爱的得胜。我们是不是好像耶稣那样爱别人？是不是坚持继续爱下去？只有爱才令到上帝和我们同在，因为上帝是爱的上帝。我们同心祈祷。爸爸，我们多谢你，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你的说话是满有能力，满有恩惠，满有慈爱。主，帮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打的一场仗是一场长期的战争，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怒恶。要赢就要遵行你的说话，谨守你所教导的。我们有时不明白，但我们深信主你会继续的教导我们，在我们愿意行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经历你的同在，你的保守。正如约书亚带领他的子民脚踏约旦河的时候，就看到你的神迹，你的荣耀。主，帮助我们今天凭信心继续行我们人生的道路，继续以爱束腰，常常以你的说话，你的教导为甘甜。赞美你主，愿一切荣耀归给你。多谢你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